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显现期灵修，知而不行为不知。出埃及记24章12到14节，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就在那里，我要将石板，就是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导他们。摩西和他的助手约书亚站起来，摩西上了神的山。摩西对长老们说：你们在这里等我们，直到我们再回到你们这里。看哪，亚伦和户尔与你们同在，谁有诉讼可以去找他们。
本主日是登山变相日，未来几天的经文也是来自当天的经课。经课选自出埃及记第24章，因为登山变相有许多共同的元素，包括摩西、上山、云彩等等。去年的相关经课呢，是第34章的经文，是有关摩西下山和面容发光的记载。如果把两段经文放在一起，那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。在第24章，神吩咐摩西上山，40天之后，就是在34章记载摩西下山。那中间的10章经文记载了什么呢？第24章12到18节，是神吩咐摩西上山领受法版。第25到31章是建造会幕的指引和敬拜条例。第32到33章是百姓造金牛犊的背叛和神的恩典。第34章是摩西下山和重造法版的指引。第35到39章呢，就记载了建造会幕的详情和敬拜的条例。不少人对于读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会感到却步的，不单是因为造会幕的详情乏味，而且大部分造的指引和造的详情就是第25到31章和第35到38章的经文呢，是重复的。其实有必要这么冗赘的来记载吗？摩西上山领受的法版，一方面代表神要求百姓顺服的律法，同时帮助百姓抓紧敬拜的焦点。这法版日后要放在会幕的至圣所中，帮助百姓谨记他们敬拜的是那一位赐下律法的上帝。但是百姓却没有完全按着指示去造会幕，反而去造了金牛犊，不顺服上帝的指引和弄错了敬拜的焦点。但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并没有弃绝他们，他借着重造法版去表达了给他们另一次的机会。另外，领受法版只是代表律法的颁布，而更重要的是律法的实践。第35到39章里多处出现一字不漏的记载他们怎样按第25到31章的指示造会幕和当中的一切，重申要完全顺服神的指示来实践律法的重要性。 今年登山变相日的福音书经课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变相事迹，也跟顺服神指引的教导关系密切。信息呢，将会在当天分享。我有弄错敬拜的焦点吗？例如，必须唱某一类的诗歌，只会在某些讲员讲道的时候才能投入敬拜。其实呢，敬拜的对象就是诗歌赞颂和描述的那一位，是给启示讲员和默示圣经的上帝。那我有什么需要留意和改善的呢？领受法版只代表律法的颁布，但更重要的是律法的实践。知而不行为不知，这给了我什么提醒呢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就在那里，我要将石板，就是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导他们。出埃及记24:12。
显现七灵修，知而不行为不知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。2026年2月9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